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奎斯说故事，我是奎斯。然后今天邀请到一样上集很精彩的来宾哈，Stanley。
嗨，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同志諮商，就是我们想要跟 Stanley 来讨论说，我们在同志諮商事务上经常会碰到的议题，那还有我们怎么去用我们的观点来做这些讨论哈。Stanley 跟我。我们都有服务同志的个案，然后等一下我们分享的个案呢，我们都会经过修改、修饰，然后是有误差的，所以也请听众朋友们不用对号入座，因为不会是你的。好，那Stanley，你要不要先来分享一下下？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谈的是同志諮商。好，然后谈到说这个同志諮商当中常见的议题，坦白说，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我相信也有一些跟我们一样都是专业工作者。那如果你有在收听这个节目，你可能也会在脑海中思索一遍你自己的个案资料库，就是想想说，哎，对啊，如果我可能多多少少有接过同志朋友，那我在同志朋友身上常见的议题，或者是他们常常来求助，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想要探讨什么事情等等。所以这边我们想要列出来的，或者我们提到的所谓常见议题，也很可能仅限于只是我跟奎斯我们两个人个人的工作经验，也不能够代表是一个经过统计或者是学理上面被认证的一个什么东西这样子。对对对，好，那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蛮常遇到的其实是大概就是两大类。第一大类其实跟我们上一集的内容蛮相似的哈，就是谈的仍然是认同，只是说这个性向方面的认同，它可能已经不单纯只是在就是来諮商的时候谈的，只是说我是不是真的喜欢男生、喜欢同性等等，可能是更复杂的议题在这当中。这个复杂，当然每一个个案的状况都很不同，然后例如说也有可能已经是。已经结婚的哈，就是异性恋者结婚，但是他对于男性的身体，哦，假设我的案主是一个男生哈，那他已经跟一个女孩子结婚了，可是他可能对于男性的身体，他还是有性的冲动，但对于这位案主来说，他又没有想要跟自己的太太离婚，因为他觉得跟自己的太太的感情没有什么不好，生活上一切都很 OK。甚至可能也有孩子，也说不定哈。那可是他在性的这个部分，他对男性仍然是有一些性的渴望跟这个冲动需求等等。那这样子的一个他要怎么样去界定他自己？究竟是我们所谓的男同志哈？他其实就有些人听到这种故事啊，就会讲说，他其实根本就是一个 gay，他只假的哦，他
什么
只
烟
逃。
雾弹之类的？
没错，好，有些人可能会这样说哈，那也可能有蛮多人就会很直觉的认为啊，那就是双性恋啊，两个都喜欢啊。哎，可是说真的，如果你问他说，那你是双性恋者吗？可能这位案主他又会有一点
他
不
其实
置
不
可
知
否，
道。
甚至他会否认哦，因为他会说，但我没有喜欢男生啊，我没有，我喜欢我的太太，我喜欢女生，我可以跟她结婚生小孩，可是我没有想要跟男生结婚。或生小孩之类这些呢，吼，所以就 对，好，所以认同的议题，哈，在我们实务工作上面，做同志諮商的时候是蛮常见的，但他有时候会跟个案，好，案主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及他所处的那个环境，甚至是他当下遇到的一些事件，会有很复杂交织在一起的情况发生。那这是蛮考验我们就是助人工作者哦，在这个实务的功力，就是如何去抽丝剥茧，好，然后能够把这个问题还原到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状态，也就是到底这个案主他真正的困扰在什么地方，好，或者是真正要去解答的部分，好，解决的那个问题究竟是他是。以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来说好了，讲这位案主，他真正想要諮商的议题是要去界定他是 男同志、双性恋者还是什么？好，是要
嗯。
处理这个问题呢，还是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助人工作者可以去关心是，你为什么会对于自己的身体的感觉感到困惑？
对对，我想分享一下，就是我遇到的状况，好不好？就是我遇到的也是很多是就是在认同这个部分，就是议题。然后真的有像 Stanley 讲的这些，就是刚刚出现的这些议题。然后我发现，通常他们进来的时候，已经是说，我已经跟某某网友有一些接触了，有一些来往了。但是自己还是处于一些不确定，或者是说，哎，你心理师你怎么看之类的，就是想要知道。可是，我想要提的是，有时候你刚刚讲那个，已经已婚，然后，可能有一些患者他是已经已婚，但是他可能还是对男体有产生有兴趣，然后或者说有好奇的这件事情啊，让我想到一件事是，我印象中，我要分享案例，已经做过修改跟变造。那他是一个跟这个女友已经进到一个很长期稳定的关系，但是他已经准备要结婚了。但是他经历了一场，就是说他可能在过去有一个多年好友。这个多年好友其实他也知道他一直都知道他有这个同志的身份，然后。在一次就是可能因缘际会下，可能两个人都喝了一点酒，然后有一点点放松，然后他们在一个比较黑暗的一个状况下，就是对方到对方的住处，我就不去具体讲了，但是重要的是他发生了这个经验之后，对他来说，因为他其实在过去他跟他的这个未婚妻在性事其实有一些些的阻碍，但是因缘际会下，在经历了这一场跟好兄弟的这个性行为之后，他其实带来的疑问是说，他突然，因为他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感受到舒服，感受到我们所谓的可能快感或者其他的感觉，这个愉悦的感觉，所以他其实有一点点去怀疑到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后来其实发现，哎，其实是他探讨的其实是性议题，他可能并不是要探讨同志这一块。我就觉得我稍微带到这个东西，就有时候我们真的好像要去理清这件事情。
您刚才其实提得非常好，就是他真正想要探讨，或者是说，也许他更需要去处理的，也许是他在跟自己的女友案主跟自己的女友之间的性是不是发生了一些也许不是那么合拍的情况也就是说，他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无论对方是男或女，但是他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感，那。当然，如果他爱他的女友的话，他会希望回到他自己的亲密关系当中，也能够体会到哦，有这样子的一种快感。所以，或许对案主来说，设定的目标哦，也许可以是往，就是你怎么样在你自己的跟女友的这关系当中去创造或者是去改进等等，然后让你也感觉到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幸福跟满足而不是。就跟着他的问题转，然后就跳进去去说，哎，对啊，所以你会对男生有你见到男生会
是，
勃起，所以是什么什么，
对，
哎，不是这个部分，好，
对，所以借我刚刚讲那个案例啊，就是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有时候案主或者患者他带这个他觉得认为他今天要过来谈的是同志议题，但是他发现其实后面他其实要谈的是性这件事情。那我就想要问 Stanley，在你遇到同志智商的这些部分呢，有没有哪一些主题或是议题，你觉得是可以把它提出来跟我们大家来做一个观点上面的做讨论？
我们刚才在谈那个案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该怎么说啊？同志諮商，其实你说"同志"这两个字放在这里的意思，有可能是说同志这群人的諮商，或者也有可能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跟同志有关的议题，或问题的諮商，对，可以从那好，那所以。 如果我们采的是第一种立场，也就是同志这群人来做咨商，然后他们会常常谈到什么呢？OK，那或许就会像刚才奎斯分享的案例，也许谈着谈着会变成是性咨商哦，而不完全就是我们想象的同志咨商，好，这都有可
对。
能。我实务工作上接触过一些同志朋友，他们来求助，其实想要谈的这个议题非常的清晰，就是该怎么跟家人沟通
出柜这件事吗？
？OK，对，可能是出柜，也可能是出柜后所衍生出来的一些问题。
是。
那尤其是在同婚可能通过了之后，就会再多了一些，例如说，好，比如说我的家人知道我是同志，那他们可能也知道我有交往的对象，或者可能不知道哦。可
对。
是现在就是我跟我的这个伴侣已经到了就是论及婚嫁的情况了，然后我希望将来如果我们真的去登记结了婚，他能够融入我的家庭中，真的成为是一家人。可是
对。
这件事情该怎么做，好，或者是该怎么开口谈等等的这些延伸
是。
出来的议题，嗯。
就进到下一个阶段了，然后但是不知道怎么跟家人做讨论。可是在这之前，可能家人是知道，或是说家人可能是不知道，这样子吗
对，都有可能。这当然，
？OK。是。
也每一个人的状况也都不太一样哦。那
对。
可是就是说，那总归一句，那就会是跟家人好，在于就是自己的这个同志的倾向，以及就是成为一名同志之后所做的一些人生的选择等等。好，在这个部分，想要跟家人有一些比较好的沟通跟对话，可是很多同志朋友发现其实非常的困难，很难开这个口。哦，那即便鼓起勇气开了这个口，也很可能沟通的过程里充满了各种不顺，甚至是不讲还好，一讲可能被骂，然后被攻击、被伤害的更严重。这可能是很多同志朋友都有过的一些隐隐约约的、微微的创伤经验。好，所以要说我们常见的议题，我能够看到的、想到的是这一个。可是就像我刚才说，也许好，它跟刚才那个所谓性諮商的那个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的，就是说，当然性，尤其是同志这个议题，在社会上哈，在我们的文化中是那样的敏感，好，性是那样的敏感，所以在家庭里要谈性这件事，本来就已经不是很容易。可是说穿了，它其实还是回到的，就是家庭内的家人之间的互动，或者是家庭内的沟通，好。可能本来就存在着一些不是那么样理想的，一些状态，或者就是有一些问题存在了，所以会导致要开口去谈一个更难讲的事情的时候，那就是困难是 double 哦，加倍乘上去。对对对。
我在想要不要 Stanley，我们用一个案例来分享，去讲这件事情，会不会让听众朋友们更清楚？
好，比方说，我曾经遇过的，一位该怎么说，一位伙伴嘛，好，
好，OK。
这位伙伴，好，这位案主伙伴，好，那，可能他分享的事情是说，其实他的妈妈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大概隐隐约约的知道他是一名男同志，好，那。就是隐隐约约嘛，说好，所以换句话说，其实，在家庭里面，他是没有真的是被打开来，好，打开天窗说亮话一般的去讨论过。那孩子不断的在长大，所以家人妈妈也都看在眼里，知道说自己的儿子可能身边常常会有一些男生出现，然后可能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换一个男的之类的。好，对，根据这位朋友他的说法。他的妈妈其实可能都看在眼里，但他们从来没有真的开口去聊过这件事。而现在，好，就如同我刚才提的，就是说，好，现在因为法律赋予我们这样的权利，可以真的去成家，所以他遇见了一个他觉得可以稳定下来的人了，而他希望能够把这样一个人带进他的家庭里面，他想介绍给自己的妈妈认识，然后希望能够让妈妈知道，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打算等等。 哇，一下子要去谈这件事情，其实就非常困难。因为第一个，他虽然妈妈可能隐约知道，可是他严格来说也还不算真的是出柜了，在妈妈的面前出柜。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更困难的事情是，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又来了哈，异性恋的世界当中，要把自己的男朋友或未婚夫、未婚妻介绍给自己的家人，我们会怎么做？啊，通常可能就是安排一场饭局，
对，带
好，
水
安
果
排一个
礼
火，
物。
对，然后可能就是找一个理由，然后让他们能够坐在一起。那爸爸妈妈可能看了眼前这个男的，这个女的呢，也会很自然的意会到说，啊，这就是我的孩子，要介绍他的谁给我认识了。那可能爸爸妈
是。
妈也会想好说，哦，那我可能要问他一些什么问题，哦，我要观察哪些部分，哦，然后可能事后我要给我的孩子一些意见，点点点之类的，好，
对。
这一套脚本在我们的社会上虽然存在，可是它能不能够直接挪用到同志族群身上呢？我不知道，哎，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挪用，可是如果你要直接用。就会发现问题还蛮多的，对，光是称谓就搞不定，
我
我
觉
到
得
底
你
要称
这
呼
个
他是
观
谁？
点好好，这真的是一个我们要去深思的事情呢。就是同志伴侣，你们在见家长的时候是要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或是做什么事？
对，那可是你看哦，就是说
对。
那。真的有一套所谓就是哎，那适用于同志的脚本吗？因为如果我们朝这个刚才奎斯你的这个联想去想下去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导出说哦，所以我们应该要讨论出一个新的方案是，是适用于两个男生、两个女生，或者是怎么样的情况下，然后怎么样去见家长比较不会激怒自己的爸爸妈妈。可是话说回来了哈，每一个人跟自己的原生家庭的父母亲的关系也都很不同，对
这
不
样会被
对？
困住。
对，就
对，
很难去，也很难去说有一个就是怎么样一个完美的方案啊，然后是能一体适用。所
对，
以，最终他还是会回到就是这个家庭里原本的亲子沟通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然后有什么方式可以促进一个好的沟通，那我们可能比较能够确定的，比较相信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一旦家庭内部亲子之间是能够有一个好的互相信任的基础，然后能够建立起一个比较通畅的沟通的管道的时候，那么要谈这样子的议题，也或许难度会降低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如果已经有一个比较好的沟通基础，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一定要约一个饭局？是不是一定要准备礼物？或者是不是一定要有所谓这种见家长的桥段等等之类？哎，它或许也都是可以谈的，也未必一定就是需要去做到这些事啊。对，所以说，我觉得谈同志諮商有时候其实谈的就是一个人，一个人的諮商，对，这个人在他的情感世界中会面临到的一些困境，很可能其实很多人都有，只是好像放在异性恋的世界里，我们有比较多可以参考的范本，或者是有很多的资源可以让我们很快的去解决，甚至你要找到一堆军师帮你想办法也比较容易。可是好像在同志的身上。就比较缺了这个部分，他们没有可以直接套用的一些楷模范例等等，然后也很多的时候必须要自己去面对，这个自己身上遇到的这个状况，然后也因此，所以我们在提倡多元文化諮商的时候，都会特别带到，同志族群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一个现象，或者就是一群人，因为他们很多的时候明明这些都是人的问题，可是他们却可能被某些现实的因素卡住了，而更难挣脱。对呀。
我讲一下我的观点好不好？对于这个理解，我觉得刚刚 Stanley 一直给我们的一个态度是说，我们不要用一个族群，一个譬如说，我们可能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你可能看到今天是在讲同志諮商，或者是说可能我们等一下会带到的开放式关系而点进来，但是其实回到諮商这件事情，其实他进来就是一个人。然后只是这个人他在怎么样，他被放在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一个族群，然后我们可能要多多的去 认识他，去真的很靠近他，他处的那个环境，然后去知道这件事情，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陪他做讨论，陪他去，去发展出真的适用在他身上。我刚刚觉得，Stanley 真的是，非常的细心，有时候会关注到很多我可能不小心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小小的那个细微的部分哦，就是确实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如果真的把这个东西套在那边的话，我们会被这个东西给限制住或困住。所以其实我自己在做咨商的时候，我也会恢复到，就是我今天不会被患者他自己所用的词而去限制他自己，而是我会其实用一个比较可能站在他上面，可能看到更全面、更多的东西在他身上。我觉得，但是同样的，他为什么会提出来那个词？那个族群，他所待的地方，一定是他想要让我去更认识到他的处境，更贴近他。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部分，刚刚提到多元文化諮商，你所要有的其实就是那个知能，就是那个你知不知道他们现在待的这个处境的观点，你都有没有去理解他？就是我觉得，我们很需要去有这样的一个知能跟立场，去来帮助到他们。
我也觉得奎斯的这个注解是我很认同，我也很喜欢。对，确实
对，
就是助人工作者哈，我们的任
是，
务，对，
对，
就是更细腻的、更体贴的去靠近我们的个案。那他是一个人，他其实可能不是他的那些，就是不属于那一些标签。虽然那些标签也很重要，也是一个他
对。
自我标榜的方式，可是我们也不能被那些标签就卡在那里，然后用单一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人，这样子。